喂喂喂，
大家好，
是不是太久没说了，感觉突然愣了一下。
对对对对，有点突然不知所措，但2021赛季我们终于回归了。我们也知道这一周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不是陆宇昂？
对啊，切尔西进欧冠决赛了呢。
NFL 的大事
啊，那难道就是一群热血的年轻人进行了选秀？
我觉得是选秀当日好多人没有戴口罩这件事情啊，
而且还有 Roger Goodell 在选秀当日被各种嘘。
对，这次我还去了选秀的现场，第5月1号的时候。真的
假的？
对，星期
哦，在克利夫兰是不是？
对，星期六我跟浩哲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的，其实也就两个小时的 drive 到那边，体验特别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早晨开过去，差不多中午这样到，然后他那边有一个 vaccination zone， 就是到这个他们临时搭了那个 stage 外面，有个 vaccination zone， 要凭你的那个接种卡，然后就能进去。
就都打过疫苗的，
对，都打过疫苗，但是还是要求要戴口罩，但是可以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不需要那么遵守，人跟人之间比较近。然后我们对
我还挺好奇的，当天是不是很冷又下雨？
没有，我们是就是其实是 day three 去的，是周六去的、
啊、
不是第一天和第二天。然后呢运气好在，因为其实那边大部分都是 Brown 的球迷嘛，我们三个穿着 Steeler 的球衣，然后他们还选中我们进了那一场，坐在那个就是 day one 的时候能看到有球迷的这个小区域里面，我们还被邀请进去，然后还看到。
真的假的？这是随机选择的吗？
对，他就可以，你可以去那边，然后会有 NFL 的工作人员问你，哎，你想不想排队，然后进内场去给你的队加加油。然后其实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穿 Browns 球衣，他看到有穿其他队球衣的也会、
啊、
对会特别注意。然后他就把我们三个叫进去，我们还看了两个 Steeler draft pick， 第四轮有个叫什么 Loudermilk，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是一个 OT。 然后其实氛围还挺好的，旁边所有的 Cleveland 球迷都在嘘我们，就我们挥着那个毛巾。
对，是Loudermilk 是一个 defensive，
哦，是 defensive， OK， 我都不知道那是谁。
第五轮156位选了。
对对对，
我听说 Cleveland 的这个球迷当时的这个怎么说呢，他们的这个存在感很高啊，就举着各种的标语，什么 Free Josh Gordon， 然后还有什么 Arrest Big Ben， 就是都是这种。
对，我看到了。对，第一天的时候有个 Big Ben to Jail 什么很大一个标语在后面
啊，
有点过分了，
因为他之前强奸的被控强奸。
哦、oh, ，OK，
好像体育球员、明星都有点啊，有点事情，有点 lawsuit。
像我们的 Sean Watson 是吧？二十多个性侵指控，这个也是。
哎，这个真没想到。虽然我不了解内幕，不好随意发表评论，但我看很多他的访问，觉得他真的是，我以为他是一个非常正派、非常聪明的孩子，
看着挺老实的是吧？哎，浓眉大眼。
他不老实，但他看着很聪明。
嗯，
就是聪明人不应该犯这种傻事。没事，不，我们快点进入正题啊！就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回顾一下这一届选秀，对不对？周四、周五、周六三天。如果大家对选秀的流程不清楚的话，基本上就是周四是第一轮，然后周五和周六就是剩下来的五六七，哦，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基本上我只看了周四第一轮的选秀，因为之后的人我也不怎么认识。然后看了当时的时候就觉得整有点拖沓，就整个节奏有点拖沓。其实是一个大的狂欢嘛，但好像啊也没有特别的吸引人的眼球，也没有特别的精彩，好像有一点 live music。 我不知道宇昂你在现场有没有听到 live music。
对，到了第三天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主要还是有些主持人出来跟下面的球迷互动一下，第一第二天。但第三天我是早回去了，说是那个 Machine Gun Kelly 是作为，因为是 Cleveland 当地人嘛、哦、他是作为这个 B 场的嘉宾， 结合。
那我就要 cue 一下路了，你觉得这一轮选秀下来配合这个休赛期啊，这些交易 Vikings 你的主队对不对，明尼苏达维京人队，你觉得要给可以给他们打个几分呢？这一轮操作，
我个人觉得明尼苏达就中规中矩吧。如果你要用 ABCD 的话，我可能打一个 B 加。对，因为为什么呢，就是首先他们休赛期其实没有什么大动作，但是损失了很多人，就比如说像那个他的那个 left tackle Riley Reiff， 等一下我们应该也会提到。然后他们得到的人呢，就是整个的这个队的这个大的这个动作其实也没有变，对吧？失去像 Kyle Rudolph 这样子的可能打的也是中规中矩的 tight end。 然后 trade 呢，就是得到那个 Dalvin Tomlinson， 是一个 defensive tackle， 也是解了一下这个 Minnesota 这个防守人员不足的燃眉之急。但是有一个我非常喜欢，也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做的最棒的，就是他们第一轮的选秀。就简短的说一下，第一轮选秀他们用一个14顺位的 pick 和New York Jets 换了两个第二轮的这个 pick。 对，然后交换到了，还有一个就是第一轮的 pick， 就是从二换到23位，但是他们在23位淘到宝了。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他们在23位的这个选择简直是妙到好电，对吧？ Christian Darrisaw 这个是一个 offensive tackle， 也是个 left tackle， 相当于是 Riley Reiff 走了以后他是当 left tackle。 但是为什么说他那个这个选择棒呢，是因为 Minnesota 是一个 run heavy 的队，然后 Riley Reiff 是一个非常非常烂的 run block 的一个 left tackle。 他基本上就是去年Dalvin Cook 没有得那个 offensive MVP
转走了，
对对对，就是去年他没有得那个MVP 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怪 Riley Reiff 没有给他开好路。但是这个 Darrisaw 他的这个 run block 能力非常之强，可以说是即插即用，所以说我觉得配合 Minnesota 整个的这个game plan 来说的话，这个选择是非常的棒。
他应该之前排名也挺高的吧，就是在各大 analyst 分析师的一些 big boards 上面排名应该也是不错的吧，作为 tackle 这个位置也是很抢手，好多人也预测他前15前20会被选择。
对，
所以
但是今年厉害的 O-line 太多了，所以说我觉得他往下掉其实很正常。
那宇昂你觉得钢人这边呢，钢人这边好像虽然 Vikings 漏洞很多，但就多到已经 不怎么好说怎么补了，也不能仅仅靠这一年就补，可能 Vikings 这个重建还要拖几年。但钢人就不一样了，钢人这是突然就从一个非常强的 O-line 非常强的进攻和防守一下子就损失了大量的人员，然后今年本身想着是不是 O-line 和 secondary 可以再补强一下，没想到不仅没有补强反而损失了大量的人， Bud Dupree 啊 Mike Hilton 啊这些防守球员走了，然后 O-line Ponce Center 又退役了。所以 你怎么看呢、这一段休赛期的操作？
其实我感觉我对 Steeler 这个休赛期还挺包括就是 draft 啊这些我还挺满意的。我觉得怎么说呢，虽然这个进攻线没有在第一第二轮我们选人啊，但是感觉就像路前面说的，今年 O-line 上面的这个还是很深的，就是有很多好的可以在后面几轮能淘到宝的这个 O-line 的人。所以感觉 Steelers 最需要补强的确实还是 running back。前几年在这个中段淘了好几次宝的，包括 Benny Snell 啊，包括 McFarland 都没有怎么好好打出来。所以今年索性就在一轮，其实说是一轮不应该选一个 running back， 有点浪费这个 pick。但是我觉得这Najee Harris 还是特别是一个特别的球员，包括后面我们可以再慢慢讲到他。我觉得他 remind me 很多那个 Le'Veon Bell。包括但是他的这个身材又比 Le'Veon Bell 更加再大一圈，我觉得去上个赛季 Steeler 在短码数三档或者四档一 的时候表现不太好。那今年就 Najee Harris 6尺2的这样的一个身高，包括体重也很 OK， 所以我觉得今年选 Najee 第一轮，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choice。包括
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包括后面第二轮选的那个 tight end， 嗯，我其实看有很多人说，哎，可以在第二轮去选一个 O line， 包括像 Cree Humphrey 啊，像 Dickerson 可能已经选掉了，但是我觉得 Steeler 的 tight end， 也是需要一个补强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我作为脑残粉嘛，觉得应该 Steeler 只要不选 secondary， 我觉得眼光都应该不会特别差。
所以说你觉得 Steeler 有没有点像是像去年 Cowboys 的老路，对吧？就是 skill 球员特别多，然后结果 line 上面就顶不住。我觉得可能是之前家里太富裕了啊，现在有点飘了呀。
感觉原本 Steeler 的 line 可能也不久之前两个赛季之前吧，应该是联盟 top 3的，忽然就这五个球员一起都年纪大了。就上个赛季特别是在地面冲球的这个方面做的不好，但今年我还是觉得去年我们选的 Dotson 这个 guard 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今年Zach Banner 也能顶上来，看吧，我觉得这个赛季可能换给他们一个好的 running back， 说不定 Steeler 还能打出来好一点的进攻，我觉得是有可能。
哎，我们不要在钢人身上花太多时间，我觉得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在钢人身上花太久的时间，我们得克制自己。
没事，我会打断你们的。
他们选了一个tight end，主要原因是因为 Vance McDonald 退役了，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第二tight end，跟在Ebron 后面。哎，但我们废话不多说啊，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就根据Lou的提议，小卢的提议，我们来两个大的环节，一个是我们各自会选一个这次 draft 选秀中间哪些球队是选对了，就是胜者，哪些球队是选输了，就输者，然后我们可以各自挑一两支球队来聊一聊。另外呢，我们再聊一聊哪些 rookies， 哪些新秀是让我们特别特别兴奋的。哎，我觉得这很值得聊，就我们各自喜欢的新秀，然后我们可以在赛季中然后好好的 track 他们，好好的跟踪他们，看他们的表现如何，是不是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对不对？
嗯哼，
好，那你们我们谁先来？
要不然我先吧，我要贯彻我的传统，是不是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在某些层面上是非常支持 New York Jets 的，虽然经常被 Oliver 和这个。不管是之前的 Frank 也好，还是被宇昂嘲笑，是吧？但是我今年依然很看好 Jets。
你有可能要翻身了，我觉得今年，
是吧？首先，我觉得第一轮第二顺位选在 Zach Wilson 没啥好说的。就断层 Trevor Lawrence 下面的几个 QB， 其实我觉得选谁问题都不大。但是 Zach Wilson 其实有一个优点，就是在于他实际上跟 Baker Mayfield 很像。不知道心里是不是一样脆弱啊？因为他长得像19岁一样，非常喜欢冒险，非常喜欢就是那种 small window， 然后扔那种非常怎么说，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但是也容易被 pick 的球。但是他的运动能力更强，所以说感觉就是在 BYU 是吧，可能竞争没有那么激烈，不过而且他是突然窜出的，就他之前其实成绩就没有什么太大成绩，因为他很年轻，他才21岁啊。我觉得最重大的利好就是 Jets 换教练了，所以说他目前在 Jets 的环境肯定是比他的那个前任 Sam Donald 要好很多的，所以说怎么说呢，希望他是一个 franchise quarterback， 对吧？那剩下呢，我就稍微分享一下剩下的几个选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第一轮14顺位啊，从 Minnesota 那边交换过来的，选的 Elijah Vera Tucker， 这个人可以说是整个2021年 draft 的全 class 第一的 guard，这 guard 啊，不是 offensive tackle， 他基本上其他的选择都有点断层。他和 Mekhi Becton 想象一下，去年那个360将近400磅那哥们儿组成的双鬼派们，把 Zach Wilson 保护的。
你确定吗？
没有 Mekhi Becton， 你查也非常的大致。他们两个双鬼派们，然后把那个 Zach Wilson 保护的严严实实的，就是给了 Zach Wilson 一面盾。然后呢，在第二轮。 42位又选了 Elijah Moore， 可以说是今年虽然就是有非常多的 wide receiver， 但是 Elijah Moore 的实际应该是属于最好的几个之一了，对，因为他基本上他在 NCAA 的接球数和接球码数都是排名第二，总码数，而且他只打了8场比赛，因为一般 NCAA 都会打10到13场比赛，就是他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可以即插即用的这样子的一个wide receiver。然后最后就是说一下，他们在第四轮107位选到了 Michael Carter， 是一个非常大的 steal， 因为之前排的行情 Michael Carter 这个跑锋他是大概是会被前50选走，也就是 day 2选走，但是他是 round 4， 就是应该是 day 3吧，就是被选走了 ACC 最强的跑锋 yard per carry 是 6.6， 虽然是在大学说实话很多跑锋打的确实也不错，但是 ACC 这种大区yard per carry 6.6， 我觉得这个数据也是可以支撑他，甚至有可能他第一周是可以打首发的，所以说我觉得 Jets 这几个签在换了教练以后果然眼光都变得很好，我还是非常的对他们的这个战绩今年这个青年军会很感兴趣。
有一点值得说，他们主教练 Slay 就从 San Francisco， 原来是 San Francisco 的防守组 coordinator 协调员，然后转到了 Jets 变成了主教练，顺便把他们的进攻的一些教练也带了过来，其中就包括 Mike LaFleur， 是绿湾的主教练 Matt LaFleur 的弟弟，诶，是弟弟还是哥哥？应该是弟弟吧，反正两个人是亲兄弟，他还是有一手的。所以 Jets 的我觉得问题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好教练，没有那些能调教年轻球员的教练。Zach Wilson 潜力是绝对有的，他这个 arm strength 这是没办法教的，就有点像 Josh Allen， 对不对？所以如果 Mike LaFleur 能够好好的调教 Zach Wilson， 然后另一边 Saleh 作为主教练能够把防守给调整起来，哇，那我觉得 Jets 还是很有的看的，对不对？然后外接手 Eli Moore 新秀，然后再加上原来的那些武器库还是很充足的。
对我这点我想说一个不同的意见，我就觉得Jets 的话他们的 cornerback 是不是弱了一点，我觉得去年其实 Jets 的球也没怎么看，但我有一球记得印象挺深的，被 Raiders 那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去年的first round pick
Henry Ruggs 吗？
对
Henry Ruggs，
对 ，Henry Ruggs 在最后绝杀被绝杀。我觉得他们今年好像我记得是选了 cornerback， 但是这两个 cornerback 应该不值得，不太能打首发，所以他们
对他们第五轮选了两个 cornerback，
对，
还有一个是匹兹堡人。
啊 ，OK， 然后他们应该原来有 Bryce Hall， 还有一个忘记谁了，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 cornerback 还是得要加强，但我还是相信 Robert Saleh 在到了 New York Jets 之后，防守肯定是会上一个台阶，一点点来嘛。Jets 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前几年的 Browns， 慢慢再把每一个地方都变好，从 cornerback 开始，希望 Zach Wilson 能带给纽约，带给 Jets 一个好的开始。
不过我想提一句，多提一句，就是 Jets 虽然 cornerback 不行，但是 Jets 的 safety 很强 ，Ashton Davis 和那个 Marcus Mayer 他们两个都是可以说是联盟就是排前面的这种 safety，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二线还是很不错的。当然，就最后讲一个笑话，就是 Zach Wilson 现在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是因为 BYU 是一个在美国的朋友都知道是一个白人非常多的学校，他的队友也基本上都是白人，就是怎么样和众多的黑人队友友好的相处，没有文化上的冲突呢？这个是一个年轻人刚入职场需要学习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好吧，娃娃脸有的要学了。那你的输者是谁 ？Loser。
要不然我们先下了一个人讲他们的 winner 吧，然后我们再集体来嘲笑一下 loser。
好，行，那我来说一个吧。我的 winner 第一个是就是 Chicago， 然后 getting Justin Fields 在第11位，然后他们又有 Andy Dalton， 对不对？然后有一个老将来辅佐一个新人，这样子，尤其是在四分位这个位置，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想想最成功的例子就是 Alex Smith， 然后辅佐 Patrick Mahomes， 对不对？然后第一年就可以坐在板凳上好好向老将学习，好好学习，更加关键是有一个好的系统和武器。我觉得 Chicago 这一边啊，武器还是可以的。 Allen Robinson 是不是啊，今年终于可以有机会成为一个 wide receiver one 了， fantasy 有机会让大家看看 Allen Robinson 真正的实力了。另外 Anthony Miller，还有他们休赛季还引入了 Marcus Goodwin， 所以这种田径选手啊，帮助他们有这种纵深的能力。所以 Justin Fields 这个能跑又能够传的四分卫，就要看 Matt Nagy 作为主教练有没有能力去调教这年轻的四分卫，年轻和 Andy Dalton。我觉得 Andy Dalton 依然是一个可以用的四分卫吧，我不觉得他可能，他肯定是首发。就这么说吧，就首发多久那就另说了。
他至少可以救火嘛，
他
像 Justin Fields 这种这么激动的这个四分卫吧，说不定就是打着打着不知道什么情，没有轻重，那 Andy Dalton 可以上去缓一缓节奏。
对，另外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Chicago 的 draft 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第一轮选了一个四分卫之后 trade up 选了一个四分卫之后，马上第二轮就选了一个 offensive tackle 来稳定进攻线 ，Tevin Jenkins。Tevin Jenkins 这个哎也是对吧？路，我知道你有话要说，好像你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作为进攻线。
我们等一下再说最喜欢的吧，把它留到后面，
啊、
我给大家解释为什么他这么牛逼。
之后再回到他，然后第五轮，因为他们第三、第四轮签没了嘛，也 trade up， 所以就。第五轮的时候马上又选了一个 Missouri 的 offensive tackle Larry Borum、啊、所以、哎、这一届真的是好多人的名字都特别难念，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名字。
没有，就跟国内的小朋友一样嘛，名字越起越奇怪，四个字五个字是吧。
对，只要大家不都起得像 Elon Musk 的儿子的名字一样那就 OK， 还可以念。对，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再加上他们休赛期的时候，我觉得做的一些选择也是很值得表扬的，就没有什么大的动作，主要是稳定了自己的两条线，然后稍微补强了一下防守，这样子。因为进攻，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进攻，如果能够 Andy Dalton 和Justin Fields 组成的新的指挥官组合能够把整条进攻线带动起来、啊、把两个跑锋也给盘活了，对不对？ Cohen 可以好好运用一下，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进攻我是挺看好的。
没事，他们去年打成那个样子还把 Tampa 给灭了一次，对吧？说明还是有料的。
有料有料，绝对有料。那宇昂呢，你的 winner？
我的 winner 其实我有好几个，我这儿说一个不太起眼的。其实今年他们选的人也不多，就是去年的冠军啊，前年的冠军了 ，Kansas City Chiefs。这我觉得其实，一个球队整个选秀的思路得跟他们休赛期的很多，比如说 trade 啊，比如说那个 free agency 的这样的选择，我觉得都有关。所以我觉得今年 Kansas City Chiefs 在去年 Super Bowl 惨败给 Tampa Bay 之后，感觉动作非常快。就其实去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 O-line， 当然伤病是一个原因，但是他们两个 Eric Fisher、Michael Schwartz 都其实年纪大了，虽然都是之前都是 Pro Bowl 的水平，但是今年整个休赛期，感觉他们在 O-line 上面花的力气是让这个欧兰焕然一新，明年去保护Patrick Mahomes。 有几个第一个是他们从 New England 签来了这个 Jothuni， 五年80个 million 签过来的。包括他们跟那个 Baltimore 用 first round pick 换来的 Orlando Brown。 再加上今年他们在第二轮选的 Creed Humphrey， 整条进攻线就焕然一新，变成一个非常年轻的而且特别很有潜力的进攻线。我觉得特别是他们换来的 Orlando Brown 加上 Thuny 加上 Creed Humphrey， 整条进攻线我觉得也应该是联盟顶级了。能在一个休赛期用不管是签自由球员，不管是交易，再加上选秀， 把这个进攻线换得这么好，我觉得其实 Kansas City Chiefs 的整个管理层，包括他们当时能选中 Mahomes， 我觉得还是有他们自己独到的那一面看人。包括因为为什么
对 Joe Thurney 稍微插一句 ，Joe Thurney 五年$80 million $8000000的合同是目前全联盟最高的 guard 的合同，所以他的工资是最高的。
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进攻线对整个球队的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了。我觉得所以现在水涨船高，整一个休赛期好的进攻线，包括好的进攻线的 trade value 现在也越来越高。
其实我觉得就回到之前，就最早啊，应该是几年之前吧，就是 Eagles 夺冠，就是把那个 New England 打赢的那个时候，就说了在那之前其实很多的球队会愿意花大价钱的 skill position， 对吧，就是在外接手啊，什么跑锋啊，什么分外有的没的的，而把就是 trench， 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战壕里面的这个线上的人，这些人他的钱非常的少。但是后来从 Eagles 开始，就是花大价钱培养自己的这个线上的人，然后 corners 那些反而是可能通过培养吧，这样子就会发现其实反而会使球队更加的稳定。就是我觉得慢慢的就这个风潮，包括你看像那个 Buccaneer 的这两条线都是非常的硬，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近几年的一个风气。
但也有另一面，现在的线选择 talent 的时候很看重 pass block 和 pass rush， 相反对 run block 没有像以前那么看，除非你特别屌像 Tristan Wirfs 这种那 run block 可以。但是就像今年 draft 很容易就看到，大家如果看今年一轮好多的 cornerback 和 wide receiver， 这是整个联盟我觉得是进攻变化 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就是大家开始更加注重，越来越注重 pass， 越来越强调传球。这样子的话，那你除了两条线能够防守和冲击冲传，另外就是你的脚位得能够锁死对方的超强外接手，那最最最最顶尖的人 athlete 运动员肯定就会去最高薪的位置嘛。那现在除了四分位最高薪的位置，除了线，除了你要把自己吃成一个大胖子之外，其他的发财致富方式就是要么去当外接手，要么去当 cornerback。
对，速度越来越快，
觉得比赛的整体节奏加快了，速度也加快。那如果你来说说你的 losers， 这一个 loser 我很同意啊，我觉得没有、
啊、对
没有悬念。
作为 Minnesota 当然看到了这个非常高兴，而且这个我选的这个 loser 就是 Green Bay Packers， 对吧 ？Cheesehead， 就是 Packers， 其实我觉得选了谁没啥好说的，重点是没有选谁，对吧？在一个就是这个 draft class， 说实话防守厉害的球员非常的多，像那个 JOK 对吧，那个名字太难念了我就不念了，但是就是你是一个怪物级别的一个 linebacker 对吧，一个 defensive back 都掉到25位的 class， 他在29位选了个 cornerback， 而且是一个说实话就也没有多好的一个 cornerback， 然后就感觉是好像是 Kevin King 在 AFC Final 被爆掉了，然后导致整个 Packers 有了 PTSD， 就想啊，我一定要换一个 cornerback。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Packers 去年的问题是防跑啊，也就是说基本上只要是稍微有一点质量的跑锋，对他们都是对 Fantasy 看着都笑了，感觉各种各个跑锋的这个 owner 看到打 Packers 特别的高开心。那结果他整个的选秀他们只有在就是第五轮173位选了第一个这个内线防守球员 Slayton。 不过呢就是另外一点呢，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为了留下 Rodgers 整个的这个团队都乱了，他除了第一轮有点诡异，其他的时间选了一个 center， 因为他们的 center 要退役了，第二轮，然后第三轮选了一个 wide receiver， 而且就是休赛期的时候 Packers 补了好多 wide receiver， 就感觉好像是就是说Rodgers 你不要走是吧，我们给你选了一堆人你都可以扔呀，但是看 Rodgers 去不去 Bronco 啊。所以说我觉得 Packers 的整个的这个 draft class 有点这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是 loser。 但是其实不管选什么我都觉得他们是 loser， 所以说 doesn't matter。
我同意，我觉得他们这场整个选秀 只需要干一件事，就是向 Aaron Rodgers 表忠心，就给他展示这球队是相信你的，至少未来的可预见的未来你是球队的绝对核心，所以我们会围绕你建队，会趁着你剩下的几年、黄金期，然后来好好冲击一下 Super Bowl。 但是他们虽然选了一个外接手第三轮 Murray Rodgers， 但这个 Rodgers 估计难以让另一个 Rodgers 高兴或者满意。这球队其实很完整，我觉得他们的进攻本身就很完整，不需要什么太大的补强。防守路说他们防跑不行，那可以增加一些中间的深度，增加一些中间的防守球员。但要让 Rodgers 开心，我觉得最最最最好的方式还是选 O-line， 就不断的去选 tackle 和 guard， 然后这样子可以帮助 Rodgers。 他们 center Josh Meyer、可能就要首发了，原来的 center 好像被交易走了还是咋的，还是退休了，
退役了。
然后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有一个全新的 center， 然后又 Aaron Rodgers 还需要和他重新磨合，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问题，会是一个挺大的隐患。
对啊，
我也挺同意这个。我觉得
是交易走了，交易去了 LAC Chargers、Corey Linsley。
我也觉得其实 Green Bay 每年就需要干一件事情，就是给 Rodgers 保驾黄。他们每年都是 Super Bowl contender， 包括去年他们可能选了 Jordan Love， 我就 recap 去年的选秀，哪怕他们选他们在第一轮末尾的时候其实还有挺多好的 wide receiver 可以选， T. Higgins 啊，包括去年包括 Claypool， 他们哪怕补进一个这个不选 Jordan Love， 当然这都是后话。我觉得去年他们可以不用那么让 Rodgers 一直去找那个 Davante Adams， 有一个更加 robust second option， 所以再看吧。我觉得今年 Rodgers 在不在 Green Bay 都不一定了。
对，他不是已经威胁了吗，说他要么退休要么你让他交易走，他是不会回去。
对，他说 GM 如果他们的 general manager 留下来他就要走。
然后你们 Pittsburgh 的那个传奇四分卫叫什么 Terry Bradshaw 是吧，然后还在电视炮轰他说 Yeah, just be a man, if you want to cry just cry。 哇，说的可狠了，就感觉那种老前辈教育小朋友是吧， be a man, do the right thing。
那我来说一下我觉得的 loser 吧。我觉得啊，这有一个很大的 loser 是 New Orleans。 New Orleans 真的有些搞不懂像 Payton 在想什么，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就反正 Drew Brees 退役之后感觉 Saints 就进入了一个重建，但你看如果你要重建的话，那你从哪方面开始重建呢？是不是得先选个四分卫啊？总不见得、
人家有超级，人家有超级有潜力的 Jameis Winston。
哎，我觉得这 Jameis Winston 只签了一年的合同 ，Taysom Hill 也只是一个 gadget player， 不是一个可以真正的不是一个将才。那 New Orleans 这进入选秀之后，第一轮选了一个 edge defender， 第二轮选了一个 linebacker。思路没有问题，第三轮选了一个 cornerback， 基本上就是从防守入手嘛，因为他们缺少了 Janoris Jenkins， 少了一个很重要的防守的一环，然后、需要在防守方面尤其是在脚位方面进行一些补强，然后 edge 一直是一个问题， edge 的 pass rush 怎么从侧面给对方施压，我觉得这是 Saints 长久以来的问题。那接下来就一路也没怎么选，第四轮的时候选了一个 quarterback Ian Book，不知道 Notre Dame 的这个四分卫、是什么样子，感觉也没什么太大的表现，可能可以好好培养一下。然后到第七轮的时候才选了一个进攻、武器 Kwon Baker。 那从这么来看的话，然后感觉整个的新赛季那是不是就还是依靠 Kamara 和 Michael Thomas 这两个人，纯粹就靠这两个进攻、其他的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了。然后tight end 来了一个 Nick Vanette， 然后 running back 休赛期的时候交易来了 Ty Montgomery， 可是这些都不会起什么质上的改变， 感觉 Saints 在这个重建的路上越走越远了，没有给就黄金期的 Michael Thomas 和 Kamara 找到一个合适的四分位，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们带领他们就冲击一下 NFC 决赛的这种希望。
我看了选秀，我这儿选的 loser 是 Oakland Raiders。 其实我一直觉得 John Gruden 这个人选秀的整个眼光啊什么就很有问题，包括其实他们第二轮选的人 Raiders 选的人还挺好的 safety Trevon Morrig， 我觉得这是他们唯一选的好的，其他就真的是在乱选。第一轮17位选了 Alabama 的那个大哥 OT Alex Leatherwood，这就很匪夷所思。这个他有潜力，包括整个身材我觉得很可以有 develop 的空间，但是之前他在 Alabama 就一直被诟病说他整个 skill 不太行，整个觉得Alex Leatherwood 在不管是在防跑还是在那个 block 上面 pass blocking 上面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依然他们在第一轮就选了这么一个不是特别成熟的这么一个 OT。 然后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第二轮选的其实这个 safety 选的还挺好的，是一个往下掉下来之后给他们选到，但是往后面他们在第三轮第八十位，然后在第四轮140几位又选了两个 safety， 加上他们自己有的两个 safety， 一共5个 safety， 这就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一场比赛也只能首发2个，而且他们今年这第二轮那个小伙子肯定是应该要占据个首发位置，其余4个人去。我觉得 draft pick 还是挺珍贵的，这样子去选 safety， 就感觉每个球队很多球队就比如说 Lou 之前说的Oliver 之前说的 Chicago， 他们这个选秀你要有自己的思路，不管你到底选的人是怎么样，可能有时候会看错眼，但是你自己的 strategy 要坚持，就我缺什么位置我应该补什么，不是说哎走到哪是哪，看到哎这小伙子可能还可以，选了3个 safety 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包括我觉得说回之前的 Steelers， 可能哎选的有什么，可能人员上面可以有很多人值得商榷，但是我觉得至少大体的思路就是他能至少我选这个人为什么选这个人，哎不选这个人为什么不选，
对，
可以能说出原因。 Raiders 真的可能是我这个功力不太深看不懂，但真的我如果是真的是这样我就觉得有点太随性了选人。
Raiders 好像这两年一直有一些这种堆积后场就堆积 DB 的习惯，去年选秀好像也是这样。陆文陆你有什么观点？
我要反驳一下，我觉得不是，是因为我还看了几篇关于 Raiders 这个文章，因为我之前也不太看得懂，但是我看其实很多人对他们第二轮43位那个 Trevon Morrig， 就是他们这三个 safety 对吧 ？Trevon Morrig， 然后 Devine Debo 和那个 Tyree Gillespie， 就这三个 safety， 其实很多人是对他这个选择是大加赞扬的，因为这几个其实都是从实力上来说是 steal， 而且有一点，其实我看了有几个分析师，就是录像分析师提到过，这几个人的特点是什么？这几个的特点是 versatile。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可以打 safety 可以打 linebacker 甚至就是可以去打 cornerback， 所以说就是这几个人我觉得原来像你说的那个什么五个 safety 堆在那上不了场的情况可能不太会出现，因为他们选他们的意义就是在于让他们能够可以充当不同的这个角色，让这个防守这二线会有更多的灵活度，就我感觉他们的思路可能是这样。当然就是 Joe Gruden这个人我们也实在看不懂，然后第一轮就是俗话说对吧 ,Las Vegas 每年都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就是你也不知道就是选秀的这个质量没有什么保证，感觉有点像 Arthur Pick Arthur Wing 是吧，就是当前最值得的这个球员就直接选了。
Value Pick, 价值取胜，价值投资。哎是不是我们都说了 Loser, 那直接进入最激动人心的环节，最让我们期待的新秀，哎，陆，还是你前面已经给你提到了 Trevon Jenkins， 对不对？
好的， 那我其实选了两个吧，一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 Christian Derisaw，就是 Minnesota 选的这个 run block 非常强的这个 LT，对吧？看能不能够给 Dalvin Cook 的这个比赛质量提升一个档次。那下面一个就是这个第二轮39位的这个 Tevin Jenkins，为什么我很喜欢他呢？首先，第一，他是可能我第一个认识的新秀，就除了 Trevor Lawrence 这种很有名的，因为我的这个 YouTube 男神Brad Croman 专门有一集介绍了他，那我就看了。这个哥们儿非常的有趣啊，因为他其实为什么掉到39位，前面有可能 Penny Sewell 啊，或者是像那个 Slater，是因为他手短，就是他 for some reason 就是身高是6尺6，但是他的手很短，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他可能就是，尤其是在 offensive tackle 的这个位置上，手短其实很吃亏嘛，因为手短的话，你就会接触到对方的这个防守球员的身体就会慢。但是呢，这个 Tevin Jenkins 最强的地方有2点，第一点就是他的技术实在是好到不行啊，他的这个就是保护技术 pass protection 的技术非常的好，就比如说他的有几点啊，稍微说几点。他非常细腻，就是在开球的那一瞬间，基本上你看他所有的大学的比赛，他都是攻守两条线上第一个移动的人，但是他从来不会 false start，就是从来不会那个就是被违例，他就是踩着那个点上，瞬间就开始启动，说他节奏掌握的非常的好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角度的掌握，因为他节奏掌握的好，所以说他能提前把自己的身体调到最好的角度，让对方的这个pass rusher 没有办法过他。那第三点呢，就是他的这个手部的动作的这个技术非常的厉害。就大家都知道，就是对方的这个 DT 或者 Edge 在冲他们的时候，你的手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对方抓到了你的手，比如说侧过来或者手的位置没有到位的话，很容易就会被对方的，比如说是不管是所谓的叫游泳啊，或者是有个是叫做翻身啊这些技巧就给钻过去了。但是 Tevin Jenkins 他非常厉害的动作就叫做 flash technique，就是他基本上是运用的可以说是 master 的 skill 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会假动作伸出一只手，让防守队员就像是你知道狼看见的肉一样扑上去，然后他马上把一只手缩回来，然后就你看到非常多的就是比赛中对方的防守球员就顺势就被他给弄倒了，就是
虚
他
招、虚晃一
对。
招的能力。
没错，就是他的这些小动作非常的漂亮，然后再加上他本身是一个很 nasty 的这个球员，就是怎么说，他每次开球就有一种我要弄死你的这种气势，而基本上跟他对位的这个 edge rusher 都会被他扔到地上，所以我觉得像他这样子非常有个性的、有气势的，而且技术又非常细腻的这个进攻线球员啊，是非常难得的，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
我还
同
蛮
意，
喜欢他。
我觉得他的确，每年好像都有进步。18、19、20，他已经是个 senior 了吧？他年纪还挺大了，23岁了好像，
嗯哼，
所以是有时间去磨练他的技术。然后这种技术成熟的 offensive line 的球员进入联盟之后还是挺占优势的，因为你本身就。比不像新秀 O-line 上，即使你身体素质再好，如果你一上来到了职业联盟，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没有那么领先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撞到新秀墙，然后一下子觉得，哎，我好像什么优点都没有了，什么优势都没有了。但如果你本身就不是靠身体素质，而是靠技术，然后进入职业联盟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差距还没有这么大，和你和对面的球员之间的差距还没有这么大，所以这种 O-line 看技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没错，OK，
你
那
有没有另一个？
我现在先 pass 给你们俩吧，你们随便说一个。
我可以先来一个。哎，这就得提到今年的一批特别，不能算黑马，大家之前就很看好他，但很久没有看到这么高顺位的 tight end 了
他是历
，Kyle
史第一个
Pitts。
前五的 Titan，好像。
对，之前也有一个第一轮的 tight end，就是同队的 Jalen Hurts，同样是亚特兰大，所以亚特兰大现在有2个一轮的 tight end，厉害吧？
对，但是好
所
像
以，
Jalen Hurts 他们没有 pick 他的第五年的 option，是不是？
所以可能是不怎么看好他，然后就选了 Kyle Pitts。可能去年 Jalen Hurts 转会从 Baltimore 转会到亚特兰大之后，好像没有得到主教练的肯定啊，然后换了新的主教练，但坤被辞退之后。现在有了新的主教练，然后但是好像进攻体系还是保留下来了，依然是 My Ryan 最喜欢的，要靠中间的 tight end 去做一些近距离的传球、中短距离的传球啊。但 Kyle Pitts 啊，这是现代橄榄球一个很好的代表，就是讲究 mismatch，有点像现代篮球，像 LeBron James 这种以大前的身材去打小前和得分后卫。甚至有时候打中锋，或者说像 Yanis 对吧？这中锋的身材去打其他的位置，各种各样的位置，这种 mismatch 的时候呢，带来的优势，尤其是在进攻端，就是很明显的。Kyle Pitts 就是这么一个 mismatch 的 nightmare，有点像 Travis Kelce，但他比 Travis Kelce 更加的灵活，更加的速度快，更加的有爆发力。能不能像 Kelce 一样接球这么好，这再另说，看他进联盟之后。会怎么样？但我是特别看好 Kyle Pitts，因为亚特兰大是有先例的。亚特兰大一直就从 Hooper 开始啊，就一直很喜欢用 tight end，而且总能够打出很好的战功战绩体系吧，进攻体系围绕 tight end 组织起来的进攻体系、传球体系。所以 Kyle Pitts 这是我很看好的，我觉得他明年有可能会是 top three 的 tight end。
我这儿，Oliver 有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那个 Atlanta 他们选 Kyle Pitts 有没有要接替 Julio 这么的意思？感觉我对 Kyle Pitts 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看他整个身形，感觉他可能更像是一个大个的外接，比如像 Megatron 这样子的外接，他到底整个 run block 怎么样？还是他更偏向于就是给 Matt Ryan 去找武器？Julio 也差不多的。多到岁数了，然后拿Kyle Pitts 来 replace Julio。
对，Kyle Pitts 6尺6，245磅，这个身材就最接近的就是 Darren Waller，所以可能 Darren Waller 是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comparison，但他不会是像 Julio Jones 一样拉在外线作为一个纵深的危险嘛，他肯定是在中间，然后可能会跑一些 deep routes，可是我觉得可能在短期之内。亚特兰大会再选一个 Julio Jones 的接班人。
我来讲一下我这个看好的 rookie，前面也一直提到了，就是 JOK 这个 Browns 在第二轮 steal 的这么一个 linebacker，其实现在感觉橄榄球这么长时间演变发展到现在，感觉球员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才能在整个联盟里面打出来，包括打出自己的身价。JOK 我觉得就是一个优缺点其实很鲜明，但是他的优点非常契合现代橄榄球发展的这么一个球员。包括他是一个 first round 的 prospect，但是呢调到 Browns 在第二轮选他，可能是因为一些他的缺点，比如说他的 size 有点太小了。这个打 linebacker 确实是有点太瘦弱，但是他的缺点，他的优点，我觉得是能够帮助 Brown，帮助他自己能在 NFL 立足，并能够，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打得好，是能打成一个 Pro Bowl 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这个覆盖的范围有点像足球里面的这些中场 box to box、B to B 的那种中场。他能在两个看我看过 Notre Dame 很多之前他录的，他能在两个 sideline to sideline 之间不停的奔跑，然后从cover，他能 cover 别人的 tight end，包括其实在第二轮 Cleveland Browns trade up。来拿 JOK 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很多分析师包括也在说是为了针对 Lamar Jackson，很多球队现在拿 Lamar 很头疼，包括特别是在这个分区里面的 Browns 啊 Steelers 拿特别头疼，一年打他2次，每次他都 run through tackles，JOK 可能就是很多人现在已经把他说成 Lamar stopper。他的整
哈
个
哈哈！
versatility，包括他这么一个 mobility，特别，我也觉得，如果一定要选出，可能就没有 Lamar stopper 这么一个人，就像当年很多人说是 Kobe stopper，没有这么一个人，但
哦
是，
，Derwin James。 在
啊，Derwin James
刚进联盟的，但他接下来两年都是
对 Oliver， 你提到这点，我看之前 JOK 的选秀的模板，哎，他报名是报名 linebacker， 但他 NFL 的模板就是 Derwin James， 说明现在、
interesting.
对整个联盟对这么一个需要很快速度移动很快覆盖面积很广的这么一个 linebacker 现在越来越吃香，这也是因为现在联盟里面越来越多跑球很好的quarterback， 比如说 Kyler Murray， 比如说 Lamar Jackson， 包括 Josh Allen， 就需要有再像以前那些站桩式的很大块头在中间堵住你这个跑球的这么样一个 linebacker， 不管 inside or outside， 可能已经有点不太符合现在的趋势，所以我觉得掉到第二轮反而可以给 JOK 一个更加好的环境吧。我觉得 Browns 是最契合他的，两个人的就都是去对方所需， Browns 需要 JOK 也需要 Browns 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给他发挥，还是虽然作为这个整个分区的这个宿敌啊 Cleveland 和 Pittsburgh， 但是我还是看好这个 JOK 能在 NFL 发展的。
我觉得 Browns 是一个 sneaky winner， 他这个 roster 太完整了，攻防两边都不缺人，但是依然秉持着value pick 价值选择，然后增强了脚位的深度，第一轮这太厉害了，然后两边的脚位都特别厉害现在，然后再加上中间有 JOK， 然后还增加了一个外接手 Anthony Schwartz 有点像 OBJ 啊，他虽然没有 OBJ 的 hype， 但是他也是一个就 raw running 技术特别好的外接手，所以我特别特别特别看好
对包括 Cleveland 在第六轮选了那个 Demetric Felton， 我记得之前做过一次节目，那期路没来，他选了 Demetric Felton， 觉得他是一个能打 running back 又能打 wide receiver， 哎，他居然今年我其实没怎么好好关注他，一出来看，哎呀，他怎么掉到六轮去了 ？Browns 这backfield 已经够吓人了，这 one two punch， 再加一个 Demetric Felton， 我觉得明年 Browns top five 的 Super Bowl contender， 我觉得。
而且你知道 Browns 最大的进步是什么吗？是底蕴打出来的，对吧？去年把 Pittsburgh 给暴打一顿，我觉得这个新精气神给打出来了，让他们觉得 Browns 也是可以赢球的，是吧？
你知道底蕴是要靠沉淀的吗？
不，就至少
还要打个十年 Pittsburgh 赢才能有底蕴。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至少有了信心嘛，让他觉得 Browns 也是能够赢季后赛的，对吧？
对，今年又说回我前上周去 Cleveland， 感觉今年 Brown 球迷信心非常高啊，特别嚣张，对着 Steeler 的人就是 Boo， 但这 Boo 声你能听出来，他确实有点自信了。上个赛季那场比赛，确实，如果我是 Brown 球迷，那可是翻身一仗。
对，而且你想想，就是第二场差一点把 Chiefs 给赢了，是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自信还是得有的。
哎，同一个分区的，我要再聊一聊。我们没有聊到这个外接手 Jamar Chase。哎，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好几个大牌外接手都没聊到。首先就是之后我们会说 Devante， 但先说 Jamar Chase。Jamar Chase 这之前和 Burrow 对吧？黄金组合 LCU， 然后重新会手。然后在辛辛那提 Bengals， 这再加上 Bengals 今年补强了 O-line， 虽然选了 Carmen
补强了吗？
Carmen 不错的，我跟你说，然后
不是，我觉得一个 Carmen 一个 Riley Reiff 就好像就也还好，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希望能传出球来吧。
Burrow， 我觉得伤病可能更加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就他 ACL、MCL 膝盖里的两条韧带全断了，回来之后，我现在每天晚上还能够想起他腿断的那一个场景，那个录像在我脑海中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可是作为同分区的对手，我希望 Bengals 能够振作起来，能够在 Joe Burrow 和 Jamar Chase 这个黄金组合的带领下。年轻气盛的球队，他们手下武器太多了，对不对 ？T. Higgins， 还有那个谁来
？Tyler Boyd，
Tyler Boyd、
Joe Mixon、
Boyd 好像走了 ，Sutton 还在，是不是？好像走了一个。
Sutton 不是 Broncos 的吗？
哦，对对对对，他们
对 Tyler Boyd 应该还在吧
？Boyd 现在是首发，是第一外接手。但有人说 Jamal Chase 会替代他成为第一外接手。
对，因为 Chase 好像也是个 slot receiver 是吧？
Jamal Chase 因为 Tyler Boyd 对他需要 volume， 他需要一定的 volume， 但 Jamal Chase 也是一个 volume 型的外接手，所以这两个人能不能并存有点意思。相反，反而 T Higgins 就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他是唯一的快马。
对，说起这个。Oliver 说起今年这个 Jamar Chase 跟 Joe Burrow， 感觉今年联盟里面有好多球队喜欢搞那个就是大学里面那个 duo 的这种，包括
对
Trevor Lawrence 和 Travis Etienne， 然后Devante
Tua
和 Jalen Waddle， 是个叫 Waddle 吗？
对，
然后还有 Eagles 的、Jalen Hurts 跟Heisman Trophy Winner， 以前也是这个队友，感觉可能大学里面的默契能带到 NFL 那是最好的。
没错，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外接手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那个 Terrence Marshall 啊，他是掉到第二轮了，但是他也是那个 Joe Burrow 的这个 LSU 的这个队友，然后不知道好像是因为他之前有伤病史所以掉到第二轮，但实际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选秀的人都说他其实和 Jalen Waddle 是差不多级别的，只不过他们的可能打风格不一样。Jalen Waddle 是更加的比较在 slot 活动的，然后 Terrence Marshall 是更加的是靠外一点。那他被 Panthers 在第二轮啊挺后面选到的，第二轮我看一下是第二轮中段还是什么。被选到了以后，就说这个是
快60位，59位
哦，对，59位选到，这个是绝对是一个 steal， 因为你想想看，就是本来 Panthers 他的这些外接手，除了 Robbie Anderson 对吧，然后还剩下什么？这 Curtis Samuel 好像啊是还在什么，然后就可能是他了，就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期待啊，他的这个表现，
对，也是给 Sam Darnold 再配一个武器嘛。
对，
另外
让孩子好好打一赛季，不要有那些有的没的的那种。
我不觉得凯尔特人真的把 Sam Darnold 当成了一个 franchise quarterback， 我觉得他最多是一个过渡，说不定都打不上首发。另外，
说不定就把 Aaron Rodgers 签了是吧？这个也是不好说。
哎，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凯尔特人凯尔特人不说了，我觉得他也是进入重建了。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我。Linebacker 要提一下，就是 Zaven Collins 去了亚利桑那，因为我们没提亚利桑那今年啊，整个 episode 都没有提。
哦 ，Arizona 要提一下。
对对对对对，你想他第一轮选了 Zaven Collins， 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他来自一个小镇叫 Tulsa， 如果大家看过《守望者》的剧集，应该对这个镇有一点印象。这个镇就曾经有过很著名的一场大屠杀，黑人大屠杀，是当时被号称黑华尔街，就当时非常繁华的一个黑人小镇，后来发生了种族屠杀，就在1921年的时候，也作为了守望者的背景。那他来从这个小镇出来之后，原来是想去奥克拉玛的就当地的大学嘛，本土大学，但后来没有去然后第一轮就被 Arizona 选择。我看了他的采访，我觉得这孩子太好了，太成熟了，太有这种大将风范所以我特别特别看好他，身体素质方面也是非常好，是一个就是能够去跑田径，能够去奥运会这种级别的linebacker， 所以也是像宇昂说的，他是新时代现代线位的一个比较好的模板。另外第二轮选了 Randall Moore 又给外接手增强了，这亚利桑那这的外接手有点吓人的。DeAndre Hopkins 是不是 AJ Green 也去了？
对，但另一方面有点可惜，我觉得 Larry 可能不会回来了。
啊 ，Larry 会走吗？
我觉得他们太多了，还有一个，我记得有个 slot 里面速度也挺快，对 Christian Kirk。
对，不过我觉得还要提一下 JJ Watt 呀。
哦，对对对，哇，太有趣了。
这个 Arizona 这个休赛期的大动作啊，James Conner 对吧？匹兹堡男孩，抗癌男孩是吧？然后打得也特别好，然后
他
去
基
了
本上已
Arizona。
经可以歇了，
不，但是他应该是打主力啊，因为那个或者不是他，是
不，
Chase
他们
Edmonds。
Chase Edmonds，对，
对，但因为 Ken 那个 Kenyon Drake 走了嘛，然后 JJ Watt 去了，然后还有那个 AJ Green 我们之前说了，还有田纳西的那个 Malcolm Butler，
嗯。
田纳西的那个又可以打 safety 又可以打 cornerback 的，当年绝杀了这个 Seahawks 的这个小
对，
将是吧？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大将风范的
而且
二
续
阵
约
领
了
袖。
Budda Baker，这原来也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他们的防守核心，我靠，这么一看感觉亚利桑那有点厉害啊。
对，不过 Arizona 我觉得这个发挥稳不稳定，再加上因为他们去年的他们的 linebacker 就很强呀，那个 Isaiah Simmons 啊，所以我觉
嗯。
得 Arizona 其实一直都给人的 hype 就还挺高的，但是 again 就去年一开始 hype 高，然后后来不稳定，对吧？连续输球，该赢的都没赢下来，所以说看吧，就我个人看了一下这个感觉就是。这个真的是所谓的叫做时代在时，就是 life is a circle，对吧？时代是一个圆圈。我记得 Oliver 之前我
时
们还在
代在
聊，
进步。
不，时代是在转圈儿。我们之前不是聊过了吗？就我看那个纪录片说，曾经橄榄球队的进攻核心是 fullback，对吧？就是个子特别大的那个另外的一个跑锋，前锋，是不是这么说
对
？running
Kyle
back 和
Juszczyk 那个
fullback，
位置。
对。是因为他们个儿大，拿着球，然后带着球往前冲，所以说就导致这个防守的队员就是那种 inside linebackers 越来越大，然后这种就是能够防住他们，DT 越来越大，然后呢，因为 DT 越来越大，这个 fullback 就慢慢的就发现就开始绝技了，因为大家就想要把快速把球传给 skill position，然后让他们冲出去，就不要在战壕里面缠斗，是吧？那后来呢？防守球员像 linebacker 甚至就越变越小，越变越小。很多的这个 linebacker 和 strong safety 其实都是可以互换的。那你说，但是你看最近这个 Derrick Henry 这个火车一样的这个推进，又把那些小个子的 linebacker 打得屁滚尿流。我就在想，说不定明年、后年、大后年，这个又会开始一个新的轮回，对吧？就是你看跑锋，像 Najee Harris
啊，对啊，
230磅，越
你
来
看
越大。
今年我前面忘了提了，New Orleans Saints 是一个 draft loser，很大原因是因为他第二轮选的 linebacker Peter Warner 就是唯一一个传统型的 linebacker，就大个儿，然后防跑特别厉害。现在已经很少在一二轮选这种 linebacker，但他们选了，说不定，对吧？就是为了他们分区可能防谁啊？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厉害的跑锋吧，他到底要防谁啊？
没有，人
对，
家
现
说
在，
万一打进 Super Bowl 了是吧？防一防对方的这个大
他
个
们被
跑
救在
锋。
他们联盟啊，真是。行，
行吧。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很开心。我觉得好久没有聊橄榄球了，终
开
于
年第一
NFL
期。
回国了，回归了。啊，今年还赛程有变化，还多了一场比赛，是不是少了一场季前赛？所
吼
以
吼
很
吼！
期待，很期待早点开始啊。然后我们好像现在也可以开始，选秀一过，那就 fantasy 要开始准备起来了呀，要开始
没
研
错，
究起来了。那我
是
们
的。
争取多做一些节目，然后宇昂和路我们多多聊天。
好，
没
今
问
天就
题。
先聊到这里，谢谢小卢，谢谢宇昂，
谢
谢
谢。
谢。